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回到 CCIC Tri-Valley、与大家一同敬拜我们伟大的神，一同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也要代表学院、向大家问安、希望大家这个暑假、都好，都过得充实、有多一点时间亲近神，有多一点时间、与家人有 quality time， 那么当然也有一点时间、休息。那么学院正忙着准备50周年的校庆，今年10月8号星期天晚上在 Foster City Crown Plaza 也邀请各位来参加。那么今天有感动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有一点不客气啊，没落的开始。没落的开始我要讲的就是骄傲自满，舒服安逸的这个心态。那么在暑假讲这个题目呢，我想也不是太恰当啊。暑假是大家休息的时候啊，还讲这个这么严肃的这个信息啊，这个蔡牧师好像有一点扫兴啊，想要这个在暑假的时候还要催逼你们要长进这样子啊。但是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常有一个困扰，就是啊。鼓励弟兄姐妹要长进，要进修，那么他们总会跟我说啊，明年暑假啊，我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来做。哎，但暑假一到，总是先安排要去度假的时间好，所以这个信息呢，没有一个合适传讲的时候哈，所以就大家多多包容希望还是对大家有帮助。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感恩，因为你是时时刻刻的在工作的，你没有 take summer vacation。 我们暑假祷告的时候，你仍然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寒假 Christmas 祷告的时候，你也在那里。主，谢谢你是这样子恩待我们的神。只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在安逸舒服当中，我们就慢慢的自满，没有看到我们的危机。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主，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属灵的光景。主，就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接着你的话语看得更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过一个积极的生活。请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18世纪有一位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名叫 Alexander Tytler， 他曾对历史中伟大的文明做出这样子的观察。他说，每个文明都会经过这个9个阶段的兴衰周期，从束缚，就是 bondage， 做人奴隶，被人统治，被人欺压，到信心，看见并相信一个复兴的意向和盼望，然后鼓起勇气来，勇敢地站起来，最终获得自由，获得自主权 independence， 达到了文明的高峰，也就是富足。富足的阶段 abundance， 不但够吃够喝，还有剩余。但接下来的这个文明就开始走下坡，一旦富足就带出自私、自满、冷漠，最终到依赖，然后又回到了 bondage， 再次回到困境当中。那我们不一定要同意每一个伟大的文明一定会经过这9个阶段，或者是只有这9个阶段，或者一定照着这次序来。但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当你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你大致上会同意每一个文明都有这个我们讲是过去的文明啊，当然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但是过去这些曾经这个辉煌一阵的这个文明， 他有这样子类似的兴衰循环。一个国家的兴亡的这兴起，往往都是在困苦当中开始的。这个困苦会培育人的坚韧，人的坚韧他就能够有这个品格，愿意努力，愿意上进，追求不断的进步。但当一个文明到了一个高峰时期，一个丰盛的时候，那么人很难避免被受这些的试探，慢慢慢慢的就走下坡，慢慢慢慢的就走到了又再回去到附属这个束缚的这个日子。但不只是一个文明是这样子，家族往往也都是这样子。困境使第一代的人努力奋斗能够达到一点成就，那么第二代就建立在第一代的这个基础上能够达到更高的成就，有时第三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但是很多时候第三代的人就慢慢的走下坡，享受着第二代所努力来的成就而自满。所以中国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富不过三代，对吗？教会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很多教会在我经历当中在早期他们会很努力的传福音，让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但当教会达到一个不错的 size 的时候，不错的大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有声音出来说，哎，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刚信主的啊，我们需要栽培他们，我们需要做门训。所以在那时候教会很多教会就会往内看 inner focus 不是这对外的 focus 就减低了。但是这样子一转型，一个转方向，往往一转就转个十年二十年，因为对内总比对外还要容易。当然我在这边不是在提倡一个不满足的心，要我们无止境的追求成长，但是我们必须在自满跟不满之间找一个平衡，也必须知道说我们人的倾向我们人是很容易有惰性的。所以在我的观察当中，每看到一个好像是过于火热的教会就会看到有九个自满的教会。也就是说自满的教会对我来说是远比那些，如果我们真的是可以说他们是过于火热的教会。但如果两者让我们选择，一个是对主太热心了，一个是对主太冷漠了，那么你这个两者中间，如果两者都不对，你要选择哪一个错呢？我相信如果我们选择前者，就是太火热了，在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比较好交代。那么弟兄姐妹们，不知你个人的灵命是否是站在一个走下坡的阶段？贵教会是否也是已经慢慢的进入一个安逸的状态，座位已经快坐满了可能这个我刚才没去看这个 parking lot 可能也不够停车位了。那是否大家觉得说，哎，我们已经到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地步我们是否应该往内多来栽培多做门训了？当然我希望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不是在说贵教会已经有这个问题，而是我觉得教会时不时需要这样子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今天呢，我要用的这个阿摩斯书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那么既然已经念过我就不再念一次。我们要来看当时阿摩斯对于哪一些人指责他们在过一个安逸无虑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现今怎么样子防备我们自己 陷入同样的这样子的圈套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快快的先来看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有不同的有一些解释的困难，有不同的方法来有不同的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解释，对于整体的信息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解经，而主要的会把这个主要的信息带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好，那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的解释啊。这个已经念过了。好，那么阿莫斯呢是在第八世纪北国的一个先知，他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的。那么这段经文他在警告以色列和犹大的权贵，就是这些领袖们，这些高阶层的人，他们正在享受一个安逸无虑的生活，他们以为他们的国家强大、安全、富足，不知神的审判随时都会来临。那么我们快快的来看过这段经文。第一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上，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那么这一节指出这个阿摩斯所指责的对象和他们的问题所在。和合本的翻译呢，有一点难，虽然翻得很准确，但是有一点难懂啊。那我给大家在这边看这个环球圣经译本比较白话的翻译啊，至少我读起来比较能够让我理解啊。那些在锡安耽于安逸，在撒玛利亚山上致富，他们是列国之首的贵权贵，以色列家所归向的人，他们有祸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阿摩斯先知所针对的对象是以色列，全以色列的权贵，也就是掌权的贵族。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在这个和合本在这边呢，把它翻成人最著名，这个是就是指的是著名的人士哈，当时著名的人士所以就是这些的这个权贵。那阿莫斯所针对的不只是北国，而是西安和撒玛利亚山。那么西安希望你们都明白，西安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南国。那么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北国啊，当时他们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北国，所以在这里不只是指着北国而讲，而是南国也一起骂啊，所以全以色列的这些的贵族家族啊，这些掌权的人，他们都被他的指责。那么这些人呢，阿莫斯讲的这些是以色列家所归向，意思就是说这些是以色列的人民所期待来带领社会和国家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做好榜样的，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做好榜样，还做了坏榜样，他们是最先败坏的人，而且也是最败坏的人。那么其实在这边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神学院里面，我常常会提醒我们的学生，也就是说你们出去要做好榜样，因为你们不能期待会有会比你们更爱主更属灵所以你们如果榜样做到这里，你们榜样做到八分，那么你只能期待你的会有学到六分，那你如果只有六分呢，那么你只能期待你的会有只有四分。所以你不要常常怪会友不属灵，常常怪他们你带他们带不起来，你先看看自己像不像样你是否有做到十分。那你如果做到十分，你才能要求弟兄们做八分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好的提醒 那我不是在针对我们的长老们讲啊，我们所有的执事也好，或者是小组长，不知道贵教会是不是有小组啊，小组长或是团契的领导，或者是你任何层面的这个在教会人比较有重要位置的，我们都是在做榜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好一点榜样，我们会更激励他们站起来啊。那么当然我也要快快说我弟兄姐妹也不能拿这个来做借口，说我不长进是因为我的领导啊，他们不长进。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问你说为什么你只有爱我三分，你就说因为我们的某某牧师某某长老只有爱你五分，这个借口是不能站立的。因为因为神会跟你说，你不是应该定睛看耶稣吗？啊，是，所以这个不是要给大家做借口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在这边对象是全以色列的人，全以色列的权贵，而他们的问题呢？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安逸无虑，他们自满，他们很满意他们的现状。那在这里一个原因，他们满意的原因是不是忘记了？对不起啊，在他们所满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列国，这个列国之首。第一句话，他们觉得他们是列国之首，他们觉得他们是 number one nation in the world。那这句话呢，是充满了讽刺的味道。因为这绝不是真相，仅仅是这些贵权这些权贵呢是自己心里面这么想。以色列不只是仅仅是一个小国，他们却觉得他们是 world's power， 他们是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那没有错，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周围的几个国家正在衰弱，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邻居的在他们的几个邻居的国家当中，他们是最强盛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看远一点，去远方再看一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说他们仅仅是一个小国而已啊。那么这就有点像说一个小学生啊，他在他的这个学校里面他的这个篮球是打得最好的，他就以为他是全世界第一名啊，他知道他会这么以为是因为他没有出去外面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啊，有时候我们会骄傲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自满，是因为我们的眼光看得太近了，太窄了，我们没有出去外面看一看。在学院里面偶尔我也需要对某一些学生这么讲。那么总是有些学生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讲道非常的好，他们在教讲道学的时候，他们不太听我们老师怎么教他们不是，就是少数几位啊，不是，这个绝对不是常项。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每次讲道完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说我讲得非常好。那么我就会接下来问说，那么请问大概几位来跟你说？他说至少有七八位吧。那么我再问说，那么请问贵教会有多少人？两百个人。那我就这样子提醒他们说，那么表示有192位的人觉得你讲到普普通通啊，不怎么地啊。他们常常就，我第一次听我这么讲的时候眼睛睁亮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看到说有七八个人来跟他说讲道很好，他就以为大家都是觉得他们讲道很好，而不知道说其他人可能就是觉得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也不觉得怎么样子。所以往往我们会自满是因为我们看得不够远，看得不够宽。我们就是在我们周围这边跟大家比较一下，觉得自己不错就觉得好像是世界第一名这样。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读一些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以色列在耶罗伯安二世 能够强盛，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屠没，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耶罗伯安兴起之前，耶罗伯安二世兴起之前，其实以色列是经过很长的一个困境的，他们在那时候被北国打压得很辛苦，所以他们是经过一个困境。那么这个困境会怎么样子解决的？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到，神惩罚他们，神让他们消灭的时间还没到，所以神在那时候怜悯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军事上有一些的这个成就，所以能够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让他们打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土这样子。所以这个根本就是神对他们的怜悯，但是他们却觉得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功劳。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说，这些权贵其实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好，那我们接下去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就是阿摩斯对他们的这个警告，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要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境界还宽吗？阿摩斯要他们去这三个城市去看。那么这三个城市代表了他们前两个是他们北边的国家，第三个是他们的西边的国家。那么这三个城市以前，或者这三个国呢，以前是很兴旺的，只是在这个阿摩斯那个时代没落了。那阿摩斯要他们去那边看，这些国家以前是比你们强大的，现在没落的，就意味着什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很强大，你们以后就有可能就像他们这样子没落。不要以为你们的这个强大是永远的这个状况，你永远可以保持这样子的状况。那目的就是要警告他们，不要再过这个安逸无虑的生活。那他们安逸无虑的生活，第三节就让他们就这个阿摩斯再次提醒他们。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那所以他们能够他们觉得安逸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他们不见得危机，他们看不见危机，他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很遥远。那这个第三节的下半部呢，环球圣经译本这样子翻译，我觉得是比较合适一点。却把残暴的统治拉近，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却把强暴的统治拉近。你看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比，他们觉得他们的危险还很远很远，不用现在不用担心，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安逸的心态，却把这个危险呢带近。这个所谓的这个强暴的统治，就是讲到外邦人要来统治他们却把这个时间拉近。所以因为他们的安逸，因为他们的自满，反而让他们的这个灭亡的日子近。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他们安逸。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之前不错，他们是列国之首。第二个理由，在你们看到的是他们没有看到危机。那么我们接下去看四到六节，四到六节就描述这些的权贵如何在百姓的困苦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安逸无虑、极其享受的生活。那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看最后一节的下半部，第六节下半部，那里让我们看到约瑟的苦难。在这约瑟的苦难呢，是指约瑟就是代表北国所以北国人民的苦难。为什么北国人民有苦难？因为我们刚才读到，在这之前其实他们是被这个北国他们的那个 那个叙利亚那边亚兰那个国家欺压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才刚过，人民还很困苦的时候，那么这些权贵就已经开始享受，他们不管人民的困苦，他们开始享受。那他们怎么享受，在这边描写得很清楚，他们躺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众的羊羔啊，这个就是棚里的牛肚，就是最好的羊最好的牛，然后还有心情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还有时间为自己创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然后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所以他们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危机，他们没有看见百姓的痛苦，所以这个是他们自满的第三个原因。那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想我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是在讲我们因为我们只不过是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的人这些呢是权贵是那些像 Bill Gates 这个什么什么那些 Elon Musk 那些有钱的人这个先知是在指责他们，不是在指责我们我们在美国是最可怜的人大家是不是都这样的感觉？那么那个穷人呢，又有社会的福利，对不对？那么有钱人可以逃税，那么所有的税都是我们这些 middle class 人在扛的，所以我们是最可怜的人。那这个我是同意的我们是有这样子这个双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全世界当中，我们算是非常富足。我们的收入在全世界，不管你跟哪一个国家比，我们都是比他们高的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像那些权贵那么富足，但是我们要买什么，要吃什么，要喝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到手，对不对？我们去 Costco 我们可以买到日本的 A5 Wagyu Beef可以买到澳斯大利亚的羊排就像这边可以吃羊这个他们可以吃羊羔这个吃牛肚我们也差不多了那么你可以买到最好最昂贵的车子那所以我们其实要享受是很容易的我们在其中，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过着这个享受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不会注意到。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弟兄也会问说，那么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享受吗？难道神要我们过一个像在修道院里面的生活吗？那么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转一个方向来让大家思考如果你会有这样子疑问的时候如果你有孩子，我相信在暑假的时候你曾跟他说过这样子话就是说你不要整天都玩要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一些 constructive 的事情那么你的孩子如果回答你说你要我暑假都不玩吗？你要我暑假就是整天在那边读书吗？那么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当你的意思不是说要你们就是舍去所有的这些的休闲就要过一个很困苦这个的修道院的生活，只是享受是一个圈套，享受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肉体来说是一个圈套，因为你在其中的时候，你会一直继续要下去，你会不知不觉的越要越多吃好吃的你要越吃越好吃，舒服的去这个旅行旅游你要越玩越刺激越好玩你永远会觉得不够，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圈套。那么在这里我只是要这个温柔的来提醒大家不是要你们去过一个这个修道院的生活。 那么最后这个阿摩斯就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人的荒宴之乐必消灭了。所以结果就是这些人必定要先被掳，当然不只是影响他们个人，整个国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三个理由，三个原因为何人会自满。第一个就是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是列国之首。第二个是贪婪舒适，他们可以这个睡在象牙床，吃羊羔，吃牛肚，用大碗喝酒。第三就是看不见危机，看不见危险。那么讲到这边，我也邀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来对神做一个回应，自己思想一下，是否这些对你有任何的提醒，有一些的提醒。那么如果有，我邀请你们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有笔记本，或者是拿你的手机出来，在那个 notes 里面你打下在这个时候圣灵对你的提醒。因为如果我们不写下来，讲完以后出去很快就忘记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听到的时候，不只是我来讲你们才这么做，而每一个礼拜在听到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坐在那一边，而我们必须，这个是即使所谓是敬拜，就是我们要献上敬拜给神。那么我们要怎么献上敬拜，就是我们必须回应他。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不是只是坐在那边听，而是要回应神，这个才算是敬拜。不然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把这个讲道时间从敬拜中拿掉啊。如果你们不回应，如果大家不回应的时候，这个就不算是敬拜。所以讲到这边，如果你觉得圣经刚才的话语对你给你一些的提醒，圣灵给你一些提醒，我就邀请你把它记下来。那么接下来我要与大家做一些的反思，包括我个人的观察，特别提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通常会看见的自满的一些的想法，还有就是我们个人有时候也会掉到这个不小心掉到这个错误里面。首先要讲到就是优越感。当一间教会成长以后，我刚才提到容易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优越感。当我们看 CCIC Tri-Valley， 看我们贵教会是在 Tri-Valley 当中是 Number One Church， 我不知道在 Tri-Valley 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华人教会是比你们大的有这么好的牧长同工，有这么好的这个教堂，有样样的事工，样样的年龄层的事工都很兴旺，看起来好像我们是 number one， 所以有可能就会让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不错，神很祝福我们，这个是一个危险，我们要小心谨慎这样子的想法。那么对个人来说，有时候我们会常常想着我们以往的成就，可能以往你做过教会的执事，或者是小组长，或者是司班的这个成员，或者是带敬拜的等等。那么你现在不做了，但是你还在想着以前，以前我是怎么样子的属灵我是怎么样子爱主。那么你以为你现在还是这样子的爱主，你不知道说原来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你这个优越感本来就不应该有，但是很容易的我们会想到我们以前的光景，认为说我们还是很好，但你已经走下坡一段时间了，你自己没有察觉。 我五十岁的时候就犯了五十奸，然后比人家平常很严重，两年后差不多才开始好。那么这两年我就没有办法拉小提琴，因为我这个肩膀我是夹不住，我就抬不起来，手也抬不起来。那么最近终于可以抬起来，勉强可以拉了，结果一拉，我的天哪，不能听，太自己都真的是受不了。两年不动，两年没有拉琴，两年没有碰琴，哇，退步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灵命也是这样子的。你在自满当中，很容易的，你退步了你都不知道。好，那第二个是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当教会有很好的成长，很容易就让弟兄姐妹开始觉得说，哎，我们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在成长就会让我们更不舒服。我们现在很好，但是在成长以后，教会停车位都不够了。哦，这个你不想要说晚一点来，找不到停车位，要停比较远一点，所以可以了，教会到这边可以了。差不多了够了可能会找借口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教会最佳的这个 size 哈、再大一点就不好了教会最好就是400人或350个人千万不要超过400个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影响这个教会怎么样一大堆的理由而且教会到这个 size 已经越来越多人我不认得了所以来到教会有点不像自己的家了这么多新面孔算了吧，我们差不多，我们应该是多现在接下来多花一点时间往内向内来这个培育这个门徒所以这个是一个试探，因为教会成长以后，你发现越成长越让你不舒服，你心里面就暗暗的想着，你想要教会停止成长。所以这样子不知不觉的，你来教会的动机改变了。你来到教会不是要来服侍教会，不是要来建立教会，而是来找自己的利益，希望教会成为一个让你舒服的地方，希望教会让你就像以前的样式你习惯的那个样式。那么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可能会这么想，但允许我这么说，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在教会越久的弟兄姐妹越不愿意改变，越不愿意教会成长，越不愿意教会有新来的人这样子不对。允许我这么说，教会不是要来服侍我。有时候我们就喜欢唱某一首类型的歌诗歌，那么年轻人想要唱他们时代诗歌，但是我们老一辈的我们不愿意，因为连这个新的诗歌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要抓住，要来教会要保持那个让我们比较舒服的。所以很多教会慢慢的老化，因为教会所唱的诗歌都是老一代要唱的，新一代的人唱的不受欢迎，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同样的，我们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灵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享受，肉体的享受会成为我们属灵的阻力，这个是一定的。那在这边 again 我不是在说不能享受，但是你一旦允许你去享受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slippery slope， 会让你越来越想享受，罪从来都不是停止的， 罪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你必须要去抵抗它。你如果不很努力去抵抗罪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会越来越享受在其中，越来越活在你的肉体里面。好，那么最后第三项，不见危险。那讲到教会的时候，弯曲教会最严重，当然不只是弯曲，但我们讲弯曲的时候，最严重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弯曲老化，就是教会老化的问题。我估计有 90% 的教会是已经老化，十间教会里面有九间华人的教会是已经老化了。那么这些老化的教会，至少有一半的教会有经过一段年轻的时期，教会充满了年轻人，教会有许多的小孩子在跑动，你在教会走路都要小心，一不小心会撞到小孩子。但是这些教会都有一个同感，一转眼这美好时光就过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很多的小孩子就不见了。原来很多的小孩，原来这个 Christmas 站满台上都是站满小孩子的，只要五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剩下零零散散几个。这是教会里面常见的惊讶，就是五年真的是一转眼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五年你稍微放松一下，不像以前努力的去传福音，不像以前努力的去做年轻的事工，一转眼教会就老化。那么教会一旦出现了这个断层，就要接上去是双倍的难，因为没有人要来，大家来都是要为自己好。来到一间教会没有看到小孩子，那么他有小孩子的人也不愿意来，他要去找那有小孩子的教会，对吗？大家都是自私的。所以这是我在弯曲的教会里面常见的一个危机。那希望贵教会没有这个问题，也希望说我在这边勇敢的提醒大家的时候，能够对教会有帮助。那么怎么办？怎么样子能够化解这个危机？怎么样子才不要掉入这个自满的这个状态？当然，很简单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紧迫感。那么在这边我要强调是每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不会影响整个教会。你错了，每一个人都会影响教会。当你个人决定自满，你缺乏这个紧迫感的时候，你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你会影响你周围的两三个人，也让他们呢向你学习。那么这两三个人旁边的两三个人，过几个月以后就学他们，那慢慢的。这就成为教会的风气。那一个团契是这样子，团契的组长也带不动，团契的组长也慢慢的就自满。那么组长们也不愿意动的时候，那么教会的长老也带不动教会。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对教会负面的影响力，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对教会正面的影响力。我刚才坐在那边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天身体这不是太好，我唱歌没有太大的力气唱，但是我听到我后面那一排的歌声非常的响亮，他们的歌声让我突然间有一股力量，或者是也是提醒我，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大声的唱，就后面第二排的那么两三位弟兄姐妹，我就今天早上就受到他们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 power， 这样子的影响力对教会。不要小看你个人，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注意你，不是这样子。 William Carey 是第十八世纪去印度的很重要的一位宣教士，他说过这样子一句话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期待神做伟大，期待神做伟大的作为，为神图谋大事。那么，期待神伟大的作为，我们很喜欢，很常做。但第二句话，我相信对有些弟兄姐妹们会觉得不太舒服。什么叫做为神图谋大事？这句话在很多教会当中，很多属灵人当中，在这个时代不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他们害怕跑在神的前面，为神图谋大事，害怕走在神的前面。如果这个不是神要做的，那么你不是不讨神喜悦吗？那么所以这个为神图谋大事，觉得说好像这个人很有野心，好像会让我们很有野心所以我们会就是我们在那边等待神，当神来感动我的时候，我在做，是不是这样子啊？叫你请你出来服事，我回去祷告。如果有神感动我，我才出来；如果没有神感动我，我怎么敢出来？我怎么可以跑在神的面前？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在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平衡。跑在神前面当然不好，但是远远的落后神的带领也不好，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落后太远没有关系，只要不要跑在前面就好所以我们教会的牧长就很难把我们带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怕跑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敢准时到，怕先来了神还没到，所以要等敬拜开始以后才进来不要走在神面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走在神面前，总比你远远落后还好。我们很难就准准的抓到神的带领神说走一步你马上走一步，很难的，很难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每天都是在跟随神，都是紧紧的跟随，大部分不是这样子。偶尔我们跑到前面去，偶尔，很少，不多，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远远落后，我们还不知道，还很安逸，很自满，我们在跟随神。弟兄姐妹呀，你愿意为主图谋大事，愿意将你全身献上给神，尽力的去服侍神。那么如果真的你会有机会跑到神前面，我相信神会理解的神会很温柔的把你带回来。而你这个落后很远的，神可不是温柔的对你，神是斥责你，你要神怎么样子带。我们感谢神，因为圣经跟我们说，诗篇121篇，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一直在努力的工作，神一直在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安逸自满，我们服侍神拖拖拉拉，但是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现在你为什么还不回答我的答案，回答我的祷告？我们要神马上的回答我们，但是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却是心不甘情不愿，拖拖拉拉，这样不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借着阿摩斯先知来提醒我们。主，我们 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就会被这个自满安逸的心欺骗，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跟随你跟随得很紧，但是其实落后多脚多远我们都不知道。主，就求你提醒我们每一位，帮助教会再一次的一个紧迫感，因为福音，为你的国度，为你的事工，我们再一次的摆上我们自己，即使在暑假或者是在学习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今天如果孩子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主也求你赦免，让教会不受亏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